金广服务中心今天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道路上头的交通安全资讯。我们今天跟我们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交通组来做连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说明的是我们交通组的组长黄小宁组长。组长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快眼下有一个四天的连续假期，那在我们辖区好像也有一些这个牧区啊，然后也有一些可能会人潮比较多的地点，那是不是也做了相关的交通疏导的规划？那这个部分请组长来跟大家说一说咯。
好的好的，我来说明一下。因为今年的清明连假它是相对比较特别啦，它的清明节是落在连假的第一天，所以我们预期其实扫墓的人潮会集中在连假的前两天。那我们辖内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公墓跟塔位，比如说南山富贵南山富贵南山的公墓区、南都福座以及崇孝塔等等哈，所以为了就是说避免塞车让车行顺畅哈，我们有规划了一些交通管制的措施。那我来说明一下，大概会在4月4号跟5号哈，每天的8到16点哈，重点的扫墓路段哈。那第一个在富贵南山的公墓区哈，我们是采用分流的措施，单线进，那单线驶出哈。那汽机车的入口处会设在西门路哈，那出口处是设在大成路193巷。那车辆离场的话，一律要经过大成路的193巷口右转哦，然后由大成路驶离哈。那第二点哦，西门路段的部分哦，就是在靠近中华南跟大成路中间的这一段西门路段哦，我们会封闭富贵南山入口处前面哈，跟义如园前面这个中央分隔岛的缺口哈，禁止回转。那目前并且会设置一个指引告示牌面哈，引导汽车可以直行到西门中华南路口哈，再来做回转。那机车的部分哈，则在西门新都路口来做一个两段式的左转，是。那再来哈，崇孝塔的部分哈，
是。
那是在4月4号哈，8到16整天哈，那它在体育路往健康路一段133巷的入口会有一个管制点，那它是禁止3轮以上的车辆进入的。那第四点啊，我们的扫墓的民众哈，其实今天也可以把车辆哈稍微放远一点点，然后走路一下哈，它可以放在新都路的路边、西门路一段的路边，以及中华南路一段的路边。水交社文化园区的周边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停车的。那另外大成路哦，就是靠近警察新村旁边也有一个停车场。那如果真的觉得太难记，其实也可以下载我们交通局有一个台南好停 APP， 它是可以查询周边停车位的最新状况。那接下来就是说义勇社建议改道的路段，因为我们的墓区其实集中在西门路、大成路、新都路的周边，所以一向都会有不少的扫墓人潮。那如果说您不是要来扫墓，您是要外出旅游的话，那就是建议提早改道，不要去经过西门路一段、大成路以及新都路哈，避开这个区域的扫墓人流啦哈。那另外就是在我们的水交社园区哈，在4月5号跟6号哈是有举办一个儿童节市集的活动，那往年都吸引了很多的亲子游客前来游玩。那提醒民众就是要注意一下，如果要过来游玩，不要违规停车。那路口转角违规停车有时候会导致就是说影响驾驶人的视线，会造成交通事故。那也要提醒说，如果我只是要临停然后下车下客人的话哈，也是要在合法的停车空间来停哈，才能够维护自己的安全哈。那建议我们的汽车停车空间哈，可以善用我们的水交社路边停车格、永城路路外停车场、体育之星路外停车场、棒球场北侧的路外停车场、西门健康立体停车场、体育路路外停车场、南门路237巷停车场等等哈。那附近也有一些私有附会的停车场是可以提供利用的， 是
OK 所以你可以下载台南好停的 APP 就可以掌握一下哪里还有停车的空间了，
相对比较方便，
真的好。所以四天的连假我们预估可能前一天前两天会有比较多的扫墓人 潮，那再来四月五号六号可能就有市集的活动，那大朋友带小朋友出来玩耍，好
对
好，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事先规划一下路线啦，好避开好这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到你的这个目的地去，这样会比较顺畅。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扫墓的时候，好在这个清明节连续假期的一些这个特别的规划。可是我想哦，不是只有连假，有时候我们三不五时出去玩耍哦，可能也要对于我们的好比说我们的车辆好多一点的了解。那这个也请组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提醒吧。每次我们都希望大家在假期前哦，先给自己的爱车做个检查，到底要检查些什么呢？好，那这个部分给大家做个叮咛吧。
好，虽然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然后但是还是不免俗要叮咛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开车出游，其实最怕遇到就是车辆临时故障嘛。那行车前的，如果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车辆的安全检查哈，除了保养跟管理以外，也可以预防哈在路上发生临时抛锚的风险跟事故啦。所以为了行车安全，我们的安全检查要注意什么呢？行车前的检查项目其实有个口诀啦哈，五油四灯三水哈，大家可以这样记，五油四灯三水。那五油指的是什么油呢？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以及汽油哈，它的量是不是足够？我们按时再换哈。那四灯的部分指的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以及仪表板灯哈，这四个都是要检查的哈，因为车辆它其实不会讲话。那在路上行驶，车跟车之间的语言就是灯光哈，所以灯光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三水指的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以及雨刷水哈。那要做好行车前检查哈，再开车，那避免在哈精神状况不好的状况下上路哈。那另外附带就是说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不是自己的坐车，是第一次开哈。那要调整一下座椅前后距离跟上下高度哈，然后调到一个适合的哦，适合自己的身形的一个高度再来操作哈，以操作不影响方向操作灵敏哈为原则，
是
那遵守交通规则，专心驾驶哈，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没错没错，好，除了五油四灯三水，像我个人还会检查一下你的轮胎。对不对？好，开车之前，至少四个轮胎先这个环视一下哦，这个胎压足不足啊，有没有气压等等的。那有的人还会更加的谨慎，就看一下他的牌照还在不在。好，毕竟真的确实曾经发生过，有人开出去，其实他的牌照已经被偷拔走了，或者是掉了。好，这时候要检视一下，比较保险啦。好，好，这是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五油四灯三水。好，如果说你的车子很久没开了，记得好检视一下。那你说调整座位，其实我觉得尤其女生哦，每天我们穿的鞋子不太一样，角度都不太一样。
但是要提醒一下，千万不要穿高跟鞋开车，那是非常危险。
没错没错，
对对对，可以的话就是在车上放一双球鞋，那开车的时候先穿球鞋，这样会比较安全。
真的穿包鞋，像我个人是没办法穿拖鞋开车。
哦，这个也蛮危险，
也会卡卡，对不对？
对对对。
好，所以还是穿包鞋，我觉得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做叮咛。那连续假期将届，我想除了我们有这个重要的任务要去扫墓祭祖之外，难免会跟家人团聚，会跟朋友出去这个聚会，那就可能会有一些聚餐的时间。很久没给大家提醒了，好，这个酒后不可以开车，对吧？
对对对，当然当然。
那这个部分组长也给大家做一下叮咛。
好啊，那等一下谈的大概会就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喝酒到底对人类的身体机能会有什么影响？
是。
那第二个阶段大概会说明一下酒驾的罚则啦。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说酒精对人类的的机能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其实周末跟连续假期的夜间，我们一定都会有举例酒驾勤务嘛。
对。
那其实偶尔还是会有发现是有人酒驾上路了。那大概的原因哦，其实了解起来很多都是因为驾驶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醉，或是我喝的不多，我觉得我可以安全驾驶，或者是我觉得喝酒的地点离我们家很近啊，我应该没有问题。
很侥幸的心态，嗯，
对对对。但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说酒精浓度在人体哈的代谢是呈现一个上升的抛物线的曲线哦。对，所以当您喝完酒的当下哈，其实酒精浓度还不是最高的时候。
嗯哼。
那大概驾驶一阵子之后，酒精浓度大概会慢慢一直爬升啊。所以有可能说你在停止喝酒的当下，你觉得我是可以的，但其实那个时候你身体的酒精浓度还在一直上升，它会影响你的反应跟判断能力。那等到它上升到最高的时候，大概是停止喝完酒15分钟之后，有可能到那个时候酒精浓度您已经没有办法去安全驾驶了。对对，所以喝酒以后其实比较容易出现的人体反应，比如说是会有情绪亢奋啊，比如说喝了酒之后会让判断力降低，那另外就是说会高估自己的能力，那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行动。
嗯哼
哼，那另外就是说视觉能力当然也会变差了。
真的，
我有一个实验哦，它其实有一个平均值，就是说血液中的浓度含量其实只要超过0.03%哦，就会造成视力降低。那酒醉的驾驶人哦，他的视野角度也会变小。那另外酒精会导致我们的视觉神经系统短暂麻痹，所以会视力模糊。那严重的时候其实会不知不觉的把眼睛闭上，所以很多人有时候会喝酒酒后驾车之后，这对我们有接过报案，就是说可能他在路上开到一半睡着了。
嗯，
其实这个就是酒精
的反应，
对对，人体机能的反应。那另外还有就是运动反射神经迟钝啊，反应能力减慢啊，触觉能力降低，也就是说协调性会变差。比如说我的手可能跟不上我的脑袋，那我没有办法正常的控制油门、刹车、方向盘。对，那平衡感变差，对突发状况来不及反应，那对车速、距离跟路况的判断力也会减弱。
没错。
那对，那最重要一点就是会疲劳，所以有可能就是说会有出现跟疲劳驾驶类似的状况，比如说驾车行驶不规律、空间视觉差哈等等类似疲劳驾驶的行为。
没错。
那另外就是说酒驾肇事比率其实是正常人的2到20倍，非常危险。
好，那也许有人说我就海量啊，但是拜托，我们就是对酒精零容忍，你有喝酒就别开车。那你说哎，可是我是昨天喝的酒，是不是也有宿醉的情形吗？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酒精的代谢哈，跟人的年龄还有性别哈都有关系，其实是因人而异啦。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女性的代谢能力普遍会比男性好一点。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年纪大的她的代谢会比较慢一点，
是，
所以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哦可能多久的量我多久时间内会消退，那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一点了我也要照这样子去饮用，其实不可以。对对对，就是自己要先做一个衡量跟考虑。
真的，如果说你这个隔天起来还有一点头晕头痛宿醉的情形， 不建议开车，那个测起来酒精浓度都还是有反应的。
对，所以就有可能超标了。
真的啊，而且酒后开车罚则罚很重哎。
对对对对。
哦，好，再来给大家叮咛一下，动不动就18万，真的是很可怕。
对啊，我再重复讲一下。已经是111年的修法了啦，但是就是说，其实修法我们有发现，它对于酒驾是越修哦处罚越重。那说明一下，111年修法之后的罚则哦，首先它会分为行政罚法跟刑事法的部分。嗯、那行政罚法就是我们俗称的红单呐、啊、哈，它的标准就是在酒测值0.15毫克以上的话哈，如果您是骑机车，那您可能会被处以1.5到9万的罚款，那如果是汽车，可能是3到12万的罚款，而且会吊扣驾照。
是，
并且哦，不论是驾驶汽机车酒驾，只要你是10年内第二次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累犯，他就会直接采以最高的罚款。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累犯，哦，机车就是直接罚9万，那汽车就是直接罚12万。 并且哦，并且请注意会吊销驾照，
这更严重。好，
对，那第三次以上，他当然就是按前次裁罚的标准一直累加，他是没有上限哦。比如说我上一次第二次我是开汽车酒驾已经被罚120,000，
下一次
那我又十年内第三次
又120,000，
加120,000，那就是240,000。第三次的罚款就是会变成24,000，
直接罚240,000。
对，然后以此类推，
下一次直接再罚360,000这样子。
对 对, 对，就是一直往上加，其实处罚很严重。
真的，钱很难赚呢，拜托。
对，
好。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但是也不要给搞说，那我拒绝酒测，那就直接罚180,000了，不是吗？
对，的确是有的哈。我们在路边点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民众，他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他会觉得那我就逃避哦，拒绝酒测。那拒绝酒测哈，他会直接就是罚最高的罚款，并且一样就是说他累加没有上限。
嗯哼，
比如说我这一次拒绝酒测的话，就直接罚180,000。那如果十年内我在第二次拒测，就直接罚360,000，第三次54,000，并且就是直接附带吊销驾照，就不是吊扣了。
没错，而且吊销，你说要重新考照，必须要去上课，还自费，好，
对，
然后呢，这个还要酒瘾治疗，还要加酒精锁，好，
对，
所以非常麻烦，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
的，
好，喝了酒，拜托就别再开车了。
对，
最后还有一点点两分钟的时间，组长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好，清明节要到了，是不是也给大家做一点叮咛呢？
好啊，那我来说明一下我们辖区的一些经验好了。
嗯，
就是其实我们有统计分析过哦，就是113年1到2月，我们辖区的交通事故肇事因素前两名哦，发现都是恍神、紧张、分心驾驶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未注意车前状况，以及未依规定让车，就是说转弯未礼让直行啊、知道未礼让干道等等啊，哈，其实都是这两名，大部分都是这两类，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哈。就是说我们骑车开车不要滑手机会分心，那不要疲劳驾驶会晃神。
对，
那另外就是说要礼让哈，要依照路权去做一个礼让。那还有一些行车安全的 people 提醒大家哈，就是比如说我们骑车开车不要使用手机等3C 产品，那如果您一定有接听的必要哈，请你把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来拨接哈。
是，
那第二点就是说行经有号字路口要转弯的时候哈，请您如果要右转要先靠最外侧，那如果要左转要先靠最内侧来等候，那等到直行车通过之后我们转弯车才可以通行。
是，
那第三个行经无号字路口要先停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来车要通过，那如果您是知道车，请您礼让干道车先过，请你不要抢快会发生危险，容易事故。那第四个，如果有转向或变换车道需求，我们要提早在30公尺前就要打方向灯哈。刚才前面有讲过，其实灯光就是车辆的沟通语言，那就是要提醒后方的来车要注意做一个避让啊。
是。
那再来第五点，就是说我们的骑驶倒车或是停妥下车开车门哈，一定都要注意后方的来车，那确定没有人要通过才可以倒车或骑驶。那后座的乘客，请您一定提醒他要养成右后方下车，并且可以采用两段式开车门哈，这是一个预防式的哈，避免事故的一个好习惯。那再来长途行车哈，同行好友建议要轮替驾驶哈，避免就是单一驾驶他太过疲累哈，其实容易打瞌睡发生危险。
真的。
对，那最后一点就是说骑车开车当然就是要遵守速限不超速啦。那另外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行车安全间隔哈，以避免前方如果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刹车不及哦，导致撞上。对，这个都是我们辖区比较容易发现的一些驾车的违规行为。对。
哦，好，再给大家做叮咛，做提醒，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每一天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对。
嗯哼。好，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交通组的黄组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跟叮咛，谢谢组长。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祝福大家清明连假出游愉快哦，
谢谢，拜拜。
好，拜拜。